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周五啊，现在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一心田，极乐世界不能造业，是怎么消业的呢？怎样顺序成佛呢？极乐世界不能造业，那就不能消业啊，他只能往上一点一点修心啊，主要是修心，还有因为靠强大的加持力啊。很多佛的加持力往上一点一点拉，然后呢，大家都成为阿罗汉。然后成了阿罗汉呢，就算你没有消业，那个上面的要成佛的那位也不会受影响，他照样可以成佛。按照什么顺序？就是按照业少的顺序来吧。只要是只顺从业最少的人，你开始来。任何世界都是这样的。不是什么师承关系啊，那些个就看谁业最少，就先让谁成佛，因为多出一个佛，这个世界的加持力就会叠一分。下一个问题，听风走过，听风走过，周围说，一直情绪低落，怎么办？一个是发愿，一个是忏悔，这两个你先做到了。然后就有可能会起色，因为前面也有人说了，他一发愿，马上就，来劲儿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发愿就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你没有远大的目标的时候就容易低落，还有就是你不忏悔的话，那些业障，它也会对你的情绪一直产生影响，就算不马上受报消业，那光是有忏悔的心，也会产生好的反应哈，还有就是多做功德。然后呢，最好把一个咒念得比滚瓜烂熟，平时一直念着念着，每个咒背后都是连着佛菩萨的啊，求观音菩萨，最好是念大悲咒就行了，然后求观音菩萨啊，给你多加持你，其他的就不求了，就求加持，先把心态改变过来。还有你说华严经，华严经是讲佛的境界，从佛的视角看。菩萨的境界怎么样啊？什么菩萨应该怎么样？有怎么样的心态呀？这些个讲的，而且内容很长。但是呢，它涵盖起来，最后浓缩的话，这个义理倒不是那么很难。你只要了解了妄想分别执着佛的境界，大概了解了都可以理解。只不过，他文章写得非常的繁琐吧？按照我的说法是繁琐，但是按照学文的一些人说法来说，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华丽，也很，就是文学价值非常的高的一个佛经。我是不追求文学价值的，我就是追求我简单直接的，所以《华严经》你仔细看的话，义理倒是，不那么难啊，就是文章看着很累啊，像我这种，这个没什么读过书的，文化程度低的人，文章看着很累。那下一个问题，Q，念经的时候妄想多，我想以后再慢点念可以啊，可以吗？可以，慢点念有什么好处？慢点念的话，这至少把时间给拉长了呀。这个修行，我以前也说了啊，这个修行不是让你凑多少数，而是凑时间，时间越长越好。所以一个。你地藏经半小时或者40分钟能念完的，你慢慢念，念个1小时，那这个1小时之间你就在都在修行，而且慢点念，把注意力放在书的内容上，这样那些个一些众生啊，看不见的一些众生能看出来你在读什么。如果你一直打着妄想，那他看不出来你在读什么，所以你的功德自然会减少。所以念的时候呢，就专注的念，跟着那个佛经里的内容一起理解和思考啊，也不用特别的什么思考什么，就是理解他在讲着什么内容，你跟着一起看就可以了，不要打妄想，把打碟的妄想啊。不过一开始人都会打妄想的，没有关系啊，念着念着就慢慢会好起来的。不是师傅啊，念经的时候你就专注的看，了解那个意思吧。灭八层文字妄想后，下意识，不怎么有文字妄想状态吗？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会有，但是呢，修行前面修行的越多，后面下意识这个修行的时候进步的越快，而且起步也会比常人要高，可能小时候你就比别人注意力更集中，更会学习，妄想少，所以各种闯祸的可能性也少。 下一个问题，刘律师，地藏经要慢读，其他经要快读，请问有什么区别吗？我好像也没说其他经要快读的这种说法吧？其他经在地狱里是怎么接受的呢？你只要念了啊，其他众生都会受到影响，和你有缘众生都会受到影响，你周围的所有众生啊，他们也都能受到影响，因为咱们的意识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地藏经最快是一个半小时一遍嘛，正常念也就一个小时，还是说只要是念给地狱众生的都应当慢，让你慢慢念，是因为你脑子里有妄想，慢慢念，然后把注意力引到书上，这样你的鬼道众生的那些冤亲债主就能看见你在念什么。如果你一直打妄想，快的念想别的，他看不出来你在念什么，这样的话功德就会减少。下一个问题，静。这位问：佛刚跌落的时候，其他佛能不能在菩萨或者阿罗汉的这个阶段把他给救回来？刚跌落的时候，佛是没有交流的欲望的，也不会有交流的概念，所以在他意识里，其他众生给他发信息，他都会忽略掉，他不认为那个是给他发的。而且我们这个名相啊，名字，这个是轮回之后产生的记忆。我叫什么？这个是轮回之后产生的记忆啊，哪怕是我的法身境界的名号，这个也是在轮回的时候遇到了佛给我起的名字，我认了这个名字。然后呢，别人向我发信息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在给我发信息，前面点了名字。如果你想刚下去的时候，他都没有名字。别人的妄想，升起妄想，他都不知道这个妄想指向他的。对，有人警告他了，你不要起妄想。在他意识里，那个妄想那也是只是妄想而已，他都不会去关注，因为那个妄想他都不知道指向谁，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根本就中间几乎是没有办法中间这样拉扯回来的，所以你得进入轮回走一圈，然后就是触底反弹才有可能啊。下一个问题，三恶道众生能看到除，地藏王团队之外的其他菩萨吗？三恶道众生啊，哎呀，这个理论上是能看得到的，但是呢，大家不去度三恶道的众生，只有地藏菩萨在那里，他也不是在度，而是结缘而已，只是结缘，让他看到这个世界有菩萨啊，这样就可以了嘛，地狱道的众生们。他们是不是一般也不去那里？因为下边众生都沉浸在自己的业和痛苦当中，基本上不去管其他事，根本很难插手吧。下一个问题，微微，人王之类的再来人当皇帝还得偷偷扮演自己打坐，同时也不能暴露自己是个修行人的身份吗？一般，进入这种职业状态的时候呢，修行可以暂时放下。就你就几十年内忙着做事就可以了，死的时候就会拖你回去，这个修行呢，在最后关键时候可以拉一把就可以回去了。做事就做事，修行和做事这个一般职业是都是尽量分开来做的啊。你想又要关注到修行，又要做任务，这样做两边都做不好，还不如就做事的时候专注的做事，然后呢。造的业呢，在后面可能用几世的时间来消掉啊。下一个问题，劫落河，每天双盘3个半小时，咱们就这个时候就不要管身体的状态怎么样，而是你的在打坐的时候，心能不能静下来，就是身体的感觉会慢慢消失，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管身体的什么皮包骨头啊，形象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管了。只要你打坐的时候，身体的感觉在慢慢慢慢消失，那就对了。如果修错了，那在坐禅义里说过了，那个几个老和尚们打坐的时候，他会达到顶一个境界之后，他又开始身体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不断加重，然后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那就修错了。你只要在3个半小时的时候，身体的感觉慢慢都在消失，而且这个你不能也是每天来比较看，而是一个星期作为一个单位来。可能和你的一个星期之前相比，你稍微进步了，这就可以了。还有， 吸气，肚子鼓起来的时候，肚脐以上位置是凸凹进去的。有这样的事吗？肚脐以上位置是凹进去的，那可能你这边的肌肉还没有彻底松开呀。下一个问题，沐浴天涯，打坐2年多，双盆突破不了1个小时，到了时间腿疼，只能下坐，还有硬熬吗？有什么办法能突破？磕头和呼吸都做好了，然后就，忍不了就下坐就完了。你也不用刻意的要求，我一定要突破。这个能不能突破是全方位的，戒心、善心、修行都要达到那个标准。所以说修禅能修禅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嘛。很多人是修，连盘腿都可能困难。能做到1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2年达到1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你就定个5年达到2个小时这样的目标，慢慢来就可以嘛。主要是，这个你的妄想，脑子里的妄想要够少，妄想越少，身体越放松，越容易上去，境界上去，也就是身体上的越放松之后呢，就疼的感觉越容易消失。如果你脑子里妄想太多，执念各种执念太多啊，身体都是僵硬的，那就更难熬了。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的话，那就，每天念一遍《地藏经》啊，或者其他什么经啊，念个1个小时的咒啊什么的，这样还能灭掉很多妄想，然后身体就能放松下来。下一个问题，一日三餐。肾脏疾病，肾脏疾病，一个是大可以看作有3个原因，一个是，吃肉。因为肉也是阴性的，尤其是海里的肉、水里的肉，鱼类是阴性的，让你身体变得更加靠近阴性，那就血液循环会受阻。还有一个是邪淫，这我说的都是前世和今生所做的啊，都不一定是今生的，前世都算。还有邪淫，同时，邪淫的人多，同时还对异性有怀恨之心啊，烦躁。就不太好的情绪吧，以此会伤害其他异性，这也会导致肾病。还有一个就是胃钱，胃钱造一些业，因为钱这个东西本来是要流通的，但是呢，你积攒很多，却不让它流通，甚至用不正当的方式赚钱，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会出问题。所以，首先治病呢，就是先从忏悔开始。忏悔以往的所有过错，你的心、身口意也全部忏悔。不管是杀生吃肉，还是邪淫，还是钱财方面过度贪婪，或者赚了一些不该赚的钱等等，全部好好忏悔啊！尤其是这辈子你往前想一想，这辈子都做过什么坏事？甚至你自己都不觉得是坏事，但是有可能已经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了，这些都好好忏悔。如果是你伤害了别人，那个人还活着。那你能联系上就，哪怕嘴上说一句对不起也可以的啊，能化解就化解。一个是忏悔，然后呢发愿度这些有缘众生，然后做功德，同时呢，你要劝别人，不要再造这些类的恶业，就是一个是邪淫，还有一个是钱财方面，赚不干净的钱或者过度的贪婪积攒更就是积攒太多的钱啊，还有就是一个，杀生吃肉等等啊，你得劝别人不要犯这样的事情，这个都得做到了啊，然后就看造化吧，然后就看你的功德啊，还有就平时因为我看你估计也打坐不了啊，这种状态可能难以打坐，能做就做，然后每天坚持念咒吧，念大悲咒，然后呢用喝那个大悲咒水啊，念完咒哦，对着一杯水念完咒，念49遍至少哦，然后喝下，然后求观音菩萨啊加持，希望你好了，好了之后呢，你会把余生奉献发愿啊，余生奉献给佛法的事业也好，什么助人为乐的事业也好，还是引人向善的事业也好，有这样的承诺啊，这个你得有个承诺，人家才会愿意。怎么说，就是愿意多在你身上花点功夫吧。好了，下一个问题，逍遥游。 即使还在抽烟，可以练习腹式呼吸吗？正在戒烟，没完全戒掉，怕呼吸深了，对身体更不好。没有关系，可以练的。啊，还有磕头，磕大头，把那个里边的脏东西都给震出来。正常你不可能你一边抽烟一边练腹式呼吸吧？啊，不抽烟的时候练哈。啊，下一个问题，凯因，一幅阿弥陀佛的挂画像可以供养清水和水果吗？还是只有塑像可以？画像也可以供的。还有就是，如果人出门几天没有换水，这些会不会不好？啊，没有关系的。啊，人家意识变虚空，不会来为了喝那口水一直在那里，人家意识变虚空啊，不用管这个。下一个问题，大道之行。书上说的啊，你问我真是真假，那我肯定会说真的啦。不能产生净信，怀疑多，这是你上辈子也骗过人，也受过骗，所以有这样的业就会不容易相信别人。第二个问题，每天念完回，第二天回想啊，这个可以随便。第三个问题，占察经。不能每天坚持做，那有空的时候做就可以了。你不要把这个事情都当做一个必须完成的事业来压迫自己。环境有的话就做，没有环境就算。每天坚持该做的量就是哪怕是走在路上的工作时候，心里默念啊。然后你现在既然要修这个占察法门，那就念地藏菩萨吧，念地藏菩萨啊。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加减乘除，作为问，阳神、中阴神与自性是什么关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就佛说那个会讲法的人都是善用比喻来说法。自性就像大荧幕一样，是荧幕本身。中阴身和阳神都是荧幕上的画，都不是真实的，不，都是画的，幻化。那么阳神是生命体，中阴身呢？是一个生命体结束生命之后进入下一个生命体之前，就是轮回进入下一世之前中间阶段叫中阴身。在没有佛住世的世界是没有中阴身的，是这个佛这个世界有了佛住世，他就会用加持力给所有众生拉扯出这个中阴身的状态来，好让你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下总结，然后再去往下一世的时候有一些准备，在这个时间段也会。也安排一些个人来进行指导啊什么的，关系就是这样嘛，自信就是大荧幕，它不变的然后这位接着问，我的专注于今生剧本时，我的自信是什么状态？自信不会改变任何形式，它就一直常驻在那里，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它不会任何变化。它要说有变化的话，它就起了妄想，它就起到妄想的状态下和不起妄想的佛的状态，只有这个区别而已。但是自性本体是一直如如不动的，就像一大荧幕一样，荧幕上就算有画，那荧幕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它一直处在变虚空的状态，还能同时感知到其他所有的吗？你感知不到，是因为你起了妄想之后，你的注意力全部被你的这个当下的命运和你的肉身给吸引住了，你专注在当下的命运当中，所以感知不到其他人，所以你对当下的这个肉身执着放得下了，你的那个注意力也好，情绪也好，都给放下了，那越往上走，你就能越多的感知到其他人，到了阿罗汉就能感知更多，到了菩萨就可以感知更多，最后。变成佛的话，所有众生的妄想都可以感知到。自己与他人的报身之间互动都被变虚空的自性记录下来。应该是记忆形成记忆啊，咱们就不说什么记录啊，就是形成记忆了。你的所有行为都会形成记忆，流到自性当中。所以逃不掉因果不虚的原因是所有自性重叠在一起，所以逃不掉。如果自性和自性之间各有各的一片。那我这边伤害，然后跑到另一边，这个自性不能来伤害我，躲起来就可以嘛。但是自性和自性都是重叠在一起的，你一旦伤害其他众生，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恐惧都会如实的反映到你身上。你只是当下专注于 自己的命运当中啊，这原来写好的这个命运里，所以感知不到而已。在菩萨的境界里是都是可以感知到的，所以因果是一直种下因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果。下一个问题，扎根，学佛人经济条件一般，可以去养猪场打工吗？这个你随意啊，这个或许也是你的命。但是呢，这个作为学佛的人，尽量往这个正业吧，啊，和杀业，不相干的一些其他正常的职业去努力是应该的。只不过每个人都命运都不一样啊，或许你的命运就这一段时间就去应该打养猪场打工吧。如果周围的环境都是把你逼往这个方向，那肯定这就是你的业了。你还有的选的话，那就尽量选一个和杀业无关的职业吧。下一个问题，Q，如何修正自己的恶念？你就拼命念大悲咒吧，一直念着念着，大悲咒悲是什么？把苦以乐的嘛，慈悲的悲。你有这样的想法对别人有更多的包容心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多怨恨了。所以拼命念大悲咒就行了，然后求观音菩萨加持，还有忏悔以往的所有的过去的错，你产生怨恨也好，各种嗔恨也好，都你把它理解为是你先伤害了别人，所以人家在报复你，但是你接受不了才有这样的怨恨嗔恨，你可以接受一切事情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嗔恨了。你接受不了，也就说明你对在人际关系上还有一些执着，就希望别人对你好，但是呢，他们对你不好，所以就有怨恨嗔恨。所以你把这些个执念都放下，不要求别人对我一定要好。下一个问题，招财猫。这位说，八关斋戒的时候，身体和状态都不好，不能受戒，该怎么办呢？就是不能持戒呗。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业障发作的阶段，一伤守戒就会爆发业障，这个很正常。要坚持修行，坚持打坐、磕头、念佛，坚持持咒，而且八关斋戒这个日子应该是，不都是连续的吧？我记得是农历初八、14、15、23、29、30，在这里十四、十五两天是连着的，二九、三十两天是连着的。你状态不好，能不好到什么程度？两天都躺着起不来吗？不至于那么严重吧？而且越严重，说明你可能上辈子的业障很多所以更应该持戒和忏悔，你发愿度那些冤亲债主只要不死的话，就继续修行。我是这种认知的人啊，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修行不能懈怠。下一个问题，曹浩，正常修行，然后运气差。这不是好事吗？运气差说明就业障来了，受完报就修为又能提高了，这都是好事。我看你说的，你也只是念经念咒的层面上，还没有打坐磕头念佛呀。那说明只是单纯的业障爆发而已。你又没需要修别的什么法门，怎么可能出现在法门上错，方向错误的这种偏差不可能的。你继续做嘛，不顺能不顺到哪里？你知道肉身受伤吗？是。磕磕碰碰呢，还是怎么样呢？或者说破财呢？破财这种事都不用放在心上，肯定饿不死的。肉身受伤的话就小心一点别受得太严重，给留下后遗症这种。所以更应该精进修行。下一个问题，绝光，请问降魔坐后莲花坐在叠腿的先后顺序上是否有男女的差别？没有，都一样的，男女都一样。男女的气都是运转的过程都是一样的，路径都一样，而且脏器的男女的脏器的排列都一样，又不是左右互换的就是女性多了子宫卵巢这些而已，它剩下脏器排列顺序都一样，怎么可能有什么盘腿式的不一样的呢？下一个问题，琪琪，这位问。行禅边走边念佛，能达到出禅的境界吗？不能。出禅是下山根境界暂时熄灭。你行走的话，这身根触觉灭不了。你行走的那就是肉身一直在用你怎么能灭出身根触觉呢？ 第二个问题，我修行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但不够精进，有时候总想懈怠。懈怠就懈怠吧，那休息一下再来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前面有人说啊，他想懈怠之后呢，在佛菩萨面前再发愿，3年前发愿，现在再发愿之后，一下子又来状态了，又来精进修行了。还有忏悔也可以，让你宵夜之后又会提起精神来，还有多做功德福德啊，每天继续修行。懈怠很正常啊，没必要那么给自己贴个标签啊什么的，坚持做就行。第二个问，下边问题，歪棋。这位说，父亲72岁，确诊肺癌，医生说还有2年。请问是方法什么？你作为子女，先劝他能不能信佛，然后不要吃不该吃的，然后多放生，然后就是这些你作为外人能做的都做了，然后。至于他能不能做，就看他的造化了啊！得先有个环境，先有个护持的环境里，然后呢，一天只喝稀粥啊，稀粥，都没有几粒米的那种稀粥来，每天打坐，每天坚持坐着，就这么坐着，双盘不行就单盘坐着，也就靠墙坐着，每天就坐着，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什么都能不想就不想。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啊，只是脑子里狂打妄想，你只要静静的坐着，身体也会比，乱动的时候要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呢，一天只喝那个，很稀的粥，让身体慢慢消瘦下来。然后最后呢，这个癌细胞它比正常细胞更扛不了饿，所以它会先死掉。但是总体来看，我们还得看业，这个业就得你得做功德来，帮忙。对冲一下，还有求佛菩萨来加，那个，佛菩萨啊，求佛菩萨加持，和冤亲债主做一个仲裁吧，和解。一般癌症有可能都是冤亲债主已经上来开始找麻烦了啊，所以你能做的都做嘛。下一个问题，Polypo，请问网络上给别人开阳神这种用外力神通开启的方式和自己修出来有什么不同？那外力修的那肯定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嘛，自己修行的那才真实境界。而且我劝你还最好不要信那些啊，第一有可能被骗，第二如果是真的靠外力给你打开了，你的心态根本承受不了很多东西。你的修为、你的心态大度到了可以承受、可以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你才能打开。一个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天天看到鬼，你能承受得了吗？你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你承受不了的话，那就打开那干嘛？你心里已经放下了，什么都没有恐惧了啊，不怕，这肉身的死亡你也不怕了啊。然后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找你，你随便念一句佛号就可以把他们全吓退。这个时候你打开都没事儿，你自己像个小白菜一样，嫩得很。然后呢一打开，还让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你居然能看见他们，然后他们就一拥而上来找你麻烦。所以这种用神通，强行用某些办法打开神通的这事情，我是不建议做的啊。这都是轻则重伤，严重者就是小命不保的事儿。好了，今天就微信公众号的回答就到这里吧。